好短啊，今日经文嗬，其实系好多经文。好，咁我哋先好开心见到大家啦。咁其实咧好开心，开心嘅事咧康泉好多，但系咧康泉嘅开心事咧近嚟咧好多乜嘢咧？好多喜事、哦，结婚啦 ，B B 出世啦 ，B B 排住队等出世。咁其实好多好多好开心嘅事出现之余咧，但系咧我哋又除咗好消息，我哋听到好一把咧好特别嘅声。听住咯，听清楚咯，养大一个细路要400万，有人岌头啊，有人即刻回应，好，我哋等紧大家嘅积极回应。哇，一盆冷水淋埋大家度，会唔会吓怕大家？400万、哦，大家啲准妈咪储咗几多咧？啲 B B 出咗世，啱啱食咗几个月奶粉，你而家用咗几多咧？其实咧，每一个做过父母嘅都知道。无论你请唔请工人好，你都要使好多好多嘅钱，又买尿片、买奶粉、储钱俾佢读书，到伤风感冒自己可以唔睇医生，仔女一定要睇医生，好多嘢咧好似真系唔悭得。咁有啲父母话：，唉，安慰一下就得噶啦，大个啲，悭翻啲奶粉钱、尿片钱咧就悭好多噶啦。但系咧，如果你小朋友而家已经唔使饮奶嗰啲。嗰啲媽咪就會好明白，佢之後等住俾嘅錢仲多。咁其實咧，真係你就算揾個財政師嚟同你計咧，做個預算咧，我話俾你聽，都冇一個人可以計得足咧。你儲到幾多就一定夠用，因為咧呢一句400万唔係真係話俾你聽你要儲得夠唔夠，而係話俾你聽 ，OK， 你要做個叻媽咪得，你要為你嘅仔女一係個要儲。储乜嘢啊？储资源，你要为你个仔女作出最周全嘅保障，所以佢喺度鼓励紧你，为佢为你嘅子女储一个又一个嘅400万。但系要教一个聪明嘅仔，系咪钱系咪唯一一样嘅需要呢？除咗钱之外，其实我哋仲要啲咩呢？其实咧，睇翻社会里边好多消息，话紧好多资料俾我听。教仔要乜嘢？你要有策略噶，所以市面有好多嘅书教你点拣健康饮食，点拣学校，点拣课外活动，甚至点样拣补充练习。好啦，睇书唔够，你仲要上堂、哦，所以 B B 未出世，爸爸妈妈要上堂。到 B B 出咗世，大大下，你发觉你要上嘅堂越嚟越多，但系。面对咁多，系咪上完堂就得咧？再谂谂下，唔系、哦，仲有堂要上。不过唔系我，系阿 B 仔。阿 B 仔细细个要去排队上社交游戏组，细细个就要开始要报数学班、英语班、普通话班，好多嘅班等住佢上。小领袖班、独立训练班，所有嘅嘢等住嚟上。亦都话俾你听，我呢个小朋友出世等住好多嘅资源，但系既然养大一个细路咁唔简单，究竟我哋凭乜嘢去做父母？我哋究竟点样去做父母，先至可以教出一个聪明仔？我哋每一个都可以做一个叻妈咪咧？咁我哋一齐咧都先安静又祈祷先吓。至我父，好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儿女。让我们的儿女成为我们家庭当中的产业，让我们家庭当中每一样美好的事物都能够一代传一代。求你真的保守带领我们，我们知道在教养子女的过程当中的确不容易。父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赐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学识怎样去教养儿童。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咁好啦，相信咧每一个父母咧都一定有一啲期望嘅，对小朋友一个期望一定系健康啦，系咪？另外一个咧都希望咧小朋友聪明。其实健唔健康咧几容易知嘅，佢多唔多睇医生啊，咁你都会知。但系聪唔聪明咧就真系好难讲啦。我都想问一下，再有边个觉得你自己好聪明嘅？请举下手先。冇人嘅，乜我哋咁蠢嘅咩？其实点先算聪明咧？系咪咧年年考第一？咁我哋一班得一个啫喎，第一。6岁攞3级钢琴咧，又12岁攞埋学界羽毛球冠军，好唔好啊？哇，咁得唔得？咁系咪叫聪明啊？其实乜嘢叫聪明？其实咧，真系大家都唔知道。 但是作为父母，你有没有期望过有一天可能实现了的？你拖住阿仔上学的时候，老师跟你说 B 仔妈咪今年呢 B 仔又好厉害，又考第一，你当然很开心，是不是很开心？然后 B 仔妈咪、B 仔老师再说了，啊，接下来我们有个家长教师分享会，很想啲妈咪呢分享一下啲臭仔心得，好想呢邀请下你分享一下你点样教你嘅小朋友。如果真係揾你，你应唔应承呀？咁皱眉头咁望住我，你应唔应承呀？冇呀，梗係諗清楚先啦。冇错，阿仔阿女呢我真係有功劳㗎，但係如果下学期我冇时间跟佢功课，下学期阿仔冇心机读书考试去挖铁炉，咁点啊？你叫我出嚟讲下臭仔经，好大压力喎，都系唔好啦。你可能最后都会推，但系话俾你听，出嚟讲臭仔经最大嘅压力唔系企出嚟同人分享一个钟头，最大压力系你知道你分享完之后，你仲要继续每一日咁都要去面对呢个臭仔上嘅困难。仲有，你都更加知道，喺整个小朋友嘅成长里边，子女好与坏在乎沟通与关怀。品德教育由家庭开始，因为政府不断教紧我哋，其实原来要培养一个良好嘅公民，家长嘅责任系好大。但系培养仔女系父母嘅责任，政府又冇讲埋下一句。培养良好的父母又是哪一个的责任呢？哪一个会可怜下每一个的父母，让他们明下，其实去明下个父母的困难，而之后话下给他们听，真的跟他谈下怎样臭仔呢？其实讲到臭仔经呢，我以前讲了很多，因为呢在未入神学院之前的十几年，我都是做教小朋友啦、亲子教育啦，还有一些复康工作，我讲过很多很多。但是最令我深刻印象的不是我所自己讲的嘢，而是在一间餐厅听到一个女士在那呻，唉，挨埋呢几年等佢够廿岁我就唔使烦。哎呀，有啲呢可能期望，但有啲超过廿岁个小朋友超过廿岁啲个父母妈咪一定会明白。冇错， B 仔呢十八年后呢的确呢是会大个仔。但十八年后是不是真的一条好汉呢？我们真的要拭目以待。是不是他大过了之后，他就可以一定是醒醒目目、生生性性成为良好公民呢？其实父母的责任就是教养子女。教养子女要教到几时呢？好像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原来呢我们教仔女呢不是教到十八岁，不是教到二十一岁，是教到老。仔女是等，不是教到我们父母老，是教到等到仔女老。因为我们不知道当他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之后，他是不是仍然可以懂得好好地咁生活。每一个父母其实每一日都仍然为着仔女嘅成长而担心。原来父母嘅艰难之处，第一个艰难之处就係父母嘅责任係一世。除咗呢个责任係一世之外，父母仲有好多嘅艰难之处。又有一把声音同大家讲喇，小朋友你咁乖，边个教你㗎？我爸平时爸爸妈妈都係咁做㗎啦，我有样学样啫。小朋友说有样学样，父母真的要以身作则，要身教，不单止得个口讲。什么叫身教？就是说你怎样反应，他又怎样反应。当你当知交通灯隐形，他又会跟你当知交通灯隐形。当你当你旁边的人隐形，他亦都当旁边的人隐形。讲到这里会不会说，刚才呢都有有人说了，啊，钟姑娘你是不是想得太通，所以吓怕了啊？其实我告诉你们，我不是在开恐吓大会，我更加没本事邀请这么多过来人来跟我做见证人，劝你们不要生仔。我只是想帮政府补充一句，父母不易做。 因为现在教仔这个责任不单止只是爸爸妈妈和老师，有没有发觉很多人在你身边争着帮你教仔呢？哪一个争赢这一套教仔的功夫呢？哪一套影响得你的仔女最深最快呢？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我更加会喜欢在身边静静观察他们，看看他们与人之间的反应，听下佢讲乜嘢，睇下佢点表达，睇下佢神情，你就会知道佢系边一个嘅小朋友，佢似边个。甚至有时你可能会觉得，咦，点解唔似嘅？因为原来学得最快最深嗰、那个，嗰啲嘅一切唔系响爸爸妈妈嚟，喺边度嚟咧？原来响整个嘅当中，第二个嘅难处。父母的第二个难处就是分分秒秒都要以身作则，但是在以身作则之余，他重要一样东西，他就是要尽快去教。所以也都有一句的说话，说学坏三日，学好三年，就是说我们学好一样东西要学好耐，学坏就很容易。可能我们真的会说，我愿意给时间等儿子去改，我给够三年去六年去，但你有没有想过他要改好一样东西不单只要三年，即使他三年真的改得好，在这三年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个三日，他可以再继续去重复重复地在其他东西当中去做错。面对这个困难，父母怎么面对？面对这一浪接一浪的挑战，又是不是父母能够应付得到的呢？要你分分秒秒以身作则，还要第三个难处要跟时间斗快，因为三岁定八十，趁小他未学坏手的时候，你就要教识他揸笔写字，学坏了很难改回好，是不是？同时他在他生命里面，他掌握了那一套的知识，那一套的信念，当他掌握了之后，你也都很难去改，你要花更多时间更加多的精力去改。所以圣经也都再郑重提醒我们，亲友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原来教不教仔不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么简单，是影响着他。如果你看着他不懂，你不教的话，即是等于你看着他死，你不理，你不可，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做父母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会，但我们会不会在我们很多的时间安排之下，很多的心意当中，我们不懂得趁住有机会去教就教呢？趁有指望不是在于我们等好机会，而是要把握时机，是把握可以教的时机去教我们的儿女。原来这个同时间斗快又是一个难关。面对社会人口越来越出生率越来越少，其实呢你发觉呢社会用了很多方法呢去提升社会的资源，所以呢社会都会引入精英培育一些的专才，学校呢也都有一些精英班和辅导班，希望呢将大家的能力呢尽量去提升。但是在这个提升能力，在这个分班的当中，他用的什么标准呢？这个标准很多时候就是用成绩，用成就。虽然这十几年来开始提倡多元智能，又要讲智商啦、体能啦、音乐感各方面，但是有没有留意到学校几时才会看你学业成绩以外的表现呢？是不是当大家都差不多的时候才说，咦，我们大家都差不多，但又要选一些人提拔出来，咁於是就去睇列埋你其他啲表現去比較比較。又或者好似有啲學校咁，知道政府唔俾佢揀，唔俾佢筆試，於是呢又要揀學生，想揀一啲精英入嚟佢哋學校。咁於是佢又設計咗一個好好嘅環節，有先生陪同，老師陪同之下呢，俾小朋友玩，開開心心玩足兩個鐘頭，俾老師睇住佢點玩，认识他怎么玩，跟着先见校长见老师，看看这个小朋友玩足两个小时忘晒形之后，最他剩下些什么呢？他还懂些什么呢？ 學校就看到乜嘢影響得佢最深。喺整個過程當中，父母好似個責任好難好大，甚至可能作為父母，你都會諗下咁做法，我都唔知點先叫稱職，點先叫合格，真係要揾多啲書嚟讀。但係如果真係叫你讀嘅話，你想修咩科呢？乜嘢係一定要修嘅科呢？點樣先至叫合格呢？唔合格係咪唔使做？同埋如果你去學完上完堂，你就自然搞得掂呢，那個仔仔女女佢就自然聽教聽話呢，我相信大家一定好願意去學。但可惜現實唔係咁，現實就係當你一邊學嘅時候，佢仍然一邊曳，佢一邊唔聽你講。原來父母第四個難關亦都係好難捱嘅難關，就係你付出同埋你嘅收入唔一定成為正比，結果係你未必估計得到，甚至是未必是你想。原來當你付出一大擔心機，用曬你畢生武功的事嚟教佢做俾佢睇嘅時候，佢仍然可以當睇唔到、聽唔到，直情收唔到。面對呢一個嘅難關，父母點樣去堅持落去呢？再加上仲有一個更大嘅難關，冇一個父母只是乖乖地只是屋企做父母，都不是乖不乖问题，他还有生命上他有其他责任他要负，他都是人家的仔女，他都是在社会上的一份子，他都有他要面对的工作。当他放到工回到来面对仔女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攰到散了。但我知姑娘说趁个仔要小的时候肯教嘅，肯俾你教嘅时候，你要教佢；趁佢肯揽你、锡你、掹你陪去玩嘅时候，你要陪佢。但系阿仔，你知唔知啊？老豆好攰，阿妈好攰。其实咧，2005年咧做嗰个咧调查，就系讲咧父母咧其实有平均每一日有几多时间去接触子女同子女相处。喺当中显示咧，爸爸咧就每日咧只系大概3至4个钟头，妈妈咧就大约6个钟头。但是在这些时间里面，70%的时间就去了最严重的一个工作，就是跟功课。第二一个最轻散的工作就是看电视。如果子女好与坏在乎沟通与关怀的话，父母怎样可以在跟功课和看电视当中做到这个这么难的习作呢？很难哦。但是仔女的功课是不是可以不跟？在整个角色当中，父母去很多的事要平衡，他要平衡他的工作的要求，他要甚至要面对他自己都要进修的要求，也都要面对他陪仔女当中的要求。在这么多的项目当中，最大的难关就是要平衡。其实要找到平衡，真的希望找到一条智慧锁匙，帮我们打开这个智慧之门，等我们顺着这样走进去，那就好。父母有这么多的难处，一世的分分秒秒要以身作则，又要同时间斗快，收入又不可以确保，我们付出的又不可以确保可以有回报，还要我们这么多的平衡。唉，做父母真的不易。有没有想过，作为父母除了要帮他买一份医疗保险，帮他储定教育基金之外，有没有再想多一步为他找个避难所呢？我不是叫你们帮他们趁早买一栋楼，因为现在要等着花那些研究，你不用那么快储钱帮他买楼住。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帮他找一个避难所，找一个避风塘？什么叫避风塘啊？即是在外面面对风风浪浪打埋来的时候，他懂得知道退去哪，退去哪个安全位，让他安安静静想一下阿爸阿妈以前学校里面学过的事，我懂得怎样面对。究竟我们的仔女有没有这个避难所？当他们遇到在学习上和朋友相处上的困难的时候，他懂不懂得知道可以靠着哪一道去帮他？他甚至家可不可以是他的避难所，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能够回到家找阿爸、找阿妈、找家人？ 究竟这个避难所在哪里？面对学校，当其实小朋友又踏出社会，这个社会包括他的幼稚园、小学、中学，甚至近来讲到的大学，原来他们就已经面对很多的冲击，很多东西跟妈妈说的东西不同，阿爸说的东西不同，哪一套才对呢？什么叫做言论自由？什么叫做道德底线呢？其实再加上赌博，马会越来越多的名目可以告诉你，一今日是同乐日，可以一家大细入来马会，开开心心。够之前的马会母亲节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大家知不知道？几时马会开始给大家一起入去嘉年华会呢？我好记得我有一次帮明光社做一个收集签名，是反对给18岁以下人士进马场的时候，有一个拖着几岁的小朋友的爸爸，他不签，他还要补多句跟我说，什么所谓啫，给他见识一下咯。没错，真是见完再识。小朋友当他自小接触什么东西，他就当了这个是一个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当大人原来他的余下的时候，就是这样东西的时候，他都会当成原来大人就可以做这些事，我大个都可以做这些。再看埋赌博各方面，很多的事变成赌博变得很合理。究竟我们怎样去教小朋友什么东西才叫做正确呢？什么东西才叫当行的路呢？再加埋，我想问一下大家，你跟仔女聊天的时间多，还是他上网的时间多呢？一定是上网的。上网的时间多，即是说他接触出面很多的资讯是多得很紧要，是多到你想象不到。入到很多世界你是不想入，你可能在个屋的门你可以锁了，但上网的门你锁不到。他整个的思想其实就在这个秒秒钟在改变的社会在当中影响着。父母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有智慧、有心力去面对教养这个职位、这个职责？是不是真的我们有知识、有经验、有身份？因为你是他爸爸，因为你是他妈，你就有可以有位置去教他呢？有没有尝试真的曾经见过情面，你做什么骂？你做什么骂我？我是你爸爸，你爸爸大晒啊，是不是很熟啊？因为很多时候原来身份已经再不是一个教导的权柄。究竟父母可以凭什么去管教子女？仔女聪不聪明，又是不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期望就得的呢？又或者仔女难不难教，是不是在于他聪不聪明？是不是仔女聪明一点，爸爸妈妈就安枕无忧？我告诉你，仔女越聪明，爸爸妈妈的枕头摔得越高，因为很头痛，应付着他秒秒在动转那个脑，你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咪我的子女平庸又好好教呢？如果你的子女是心智或者在社交方面又有困难的话，你所要付出的心力又是咪你旁边的人去明白可以支持到你？面对子女的将来，父母是咪真的只可以这么无奈这样在那等？父母这么难，要培育人才又咁难，系咪应该好似一啲国家咁咧，实行一啲计划去用人力控制，使到国家咧有更加多嘅优才，即系优良嘅人才？如果真系有一日要真系用呢个方法去控制嘅话咧，我想问一下边一个可以决定人系咪有智慧？有边一个可以决定呢个人够唔够智慧留喺我呢笪地方里边生活？是靠智慧？是靠智商？是靠能力？靠你的创意？还是健康？抑或甚至 ABCD 每样几多分加埋才够呢？既然要教养一个小朋友这么大的困难，我想我们真的要再找多一点点资料，究竟怎样看智慧？在旧约圣经里面，出埃及记里面，神很清楚讲过，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作衣服，又使他有智慧。 有聪明有知识，能作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和制造各物。新约圣经里面亦都提到，十二个使徒叫齐晒所有其他门徒嚟，对佢哋讲啦：，我哋抌低神嘅道唔去做，去管理饭食系唔合宜嘅。所以弟兄们啊，你哋，我要喺你哋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嘅人，我就派佢管理呢啲事。原来喺神嘅眼中咧，智慧唔系你嘅考试成绩。不是人体来的成就，而是你的生命的应付生活的每一个的能力。所以连做衫、管理饭食、能够手工艺都是智慧。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根本应付不到生活。原来神的标准就是这样，我们能够应付生活都是要由神当中有智慧。为什么？因为圣经清清楚楚讲到是神使人有智慧，是神叫人充满智慧，等人可以参与在神的工作的当中，可以管理这个世界，管理你自己的生活。原来我们很努力去找那些的智慧和知识都是由神而来，因为世界都是由神所造，我们所见到的日出日落这个规律都是由神去定立。正如圣经所讲，耶和华你所做的，你所做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再落个泡泡，咦，不要紧，得他耶和华啊，你所做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原来呢，整个神系就用智慧做出这个天地万物，又是智慧的源头。所以如果我们要面对生活那种的智慧，最自然最正确的方法就真的要找回我们的源头。就好像大家屋企都应该有水喉的，我想问今朝你们开了水喉没有？有没有水啊？有，有水就是说呢，那个水源仍然充足。但我想问你，知不知道水喉怎样拨出来的？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么危险啊，那些水你都用得的。水喉的水怎样拨啊？当然是拨去你屋苑的水箱，水箱拨落街喉，街喉拨落输水管，再拨落去水塘啊，是吧？如果不知道，你check下你的水喉是不是拨了隔离屋渗紧水的条水喉道。其实呢，我们维持生命的水呢，我们都会在一个最正规的供水系统、最正规的源头里面，所以最丰富的源头，它不会拨了封了塘的水塘。但是我们的人生智慧会不会有时就好像拨了渗水的水管道，靠那条水管滴下滴下滴入你屋企，它都用得的东西当然是我用啦，于是就靠它滴下滴下滴下来呢。但我们很多时候找智慧就是这样了，这套隔离 B 仔啱，于是我又去执一些回来，又去学这一些，好好的又拿一些来试，全部都是听过再试一下才知得不得。究竟为什么我们找人生智慧，我们不是在我们的智慧水塘里面找，而是在一些的边，好像条裙脚边，好像吃鱼翅那样，有些人吃刺群，有些人吃刺心，为什么我们只是要吃刺群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吃埋一些？我们应该在个最丰富的鱼塘，不是鱼塘，源头，在个水塘里面去找。其实圣经说得很清楚给你听，祂先是神，先是这个智慧的源头，祂是赐人生命叫人有气息的神，一切的智慧都是由祂而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人所有的都是由神而来。我们所有的看来好像很多，但原来比起神所造这个世界，祂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很少，就是我们有的东西很少。所以面对我们很多的困难，甚至面对教养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在看着我们的子女的智商，或者我们懂得多少教学的理论？没错，这些都重要，但是我告诉你，最重要的话就是当人他懂知道我不懂教，我要找人学， 我要找人帮的时候，他的仔女才有出路，他的家庭才有出路。同时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怎么算，面对教养不知道怎么算的时候，最大的智慧就是能够去到神面前，用一个谦卑的心去跟神说，神啊，我不懂教，你帮我教。因为圣经讲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原来这个智慧的门就在我们面前，当我们愿意去到这个门前去跟这个神说，智慧的神啊，我要认识你。认识不是只知他的名字，你要跟他有沟通有交流，他就愿意将这一切的智慧知识去给你，等你去明白怎样去面对人生。当你能够在他当中找到这一切的智慧的时候，你才能够所谓的真真正正的聪明。但是有些人说，我不用这个智慧，我觉得我够用啦，我现在不是生活得挺好。但是我告诉你，原来这个敬畏耶和华不单止只是因为你，因为你还有你的家庭。下一句，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原来作为父母，作为子女，你自己有没有智慧，不是只是影响着你，你还影响着你整个家庭。我们刚才讲过，你的仔女在这里有养学养，当他知道爸爸妈妈怎去生活的时候，他都学着我们这套方法去生活。当仔女看见爸爸面对困难，面见到妈妈真的很不开心的时候，他懂得原来向天父去求，他们就能够重新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面对的时候，小朋友面对困难的时候，他都懂得用这个方法向天父去求，你就会真真正正帮他逐够逐够砖砌紧他的避难所，他都会懂得知道找回妈妈所依靠的那个避难所。所以今天都很想问一下，你为你们的屋企做了个避难所没呢？其实神是每一个人的爸爸，所以他都知道作为爸爸的心肠是怎样，他很知道父母的期望。所以他在圣经里面都说，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爸爸几时才有餐安乐茶饭？不是等一阵两点钟那场，而是知道原来仔女是很有很懂得分辨是非，懂得分青红皂白去面对生活，不是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原来仔女是原来爸爸妈妈当他几时才得安乐，就是因为他看到仔女是有智慧。因为而当仔女有智慧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面对生活每一个的困难。但是是不是只靠智慧就得的呢？当然不是，因为在我们人与人相处之间，不单只是要知识理论的智慧，我们更加需要交流。但是什么东西将我们这些人走埋摆埋一起呢？就是一份爱，这个爱就好像胶水一样帮我们黐埋一起。讲到爱，大家呢今天坐得在这里都证明大家都紧张旁边的父母家人，所以我都不用问大家呢，你爱不爱你的家人。但是我又问一条问题，你们不要公然答我，免得尴尬。就我想问一下呢，作为父母的，你觉得你的仔女孝不孝顺？心里面有答案了。作为仔女的，你又觉得你孝不孝顺你的父母呢？有一个呢读者文集有个结果是怎么表达呢？怎么看孝顺？就访问了中国、台湾和香港三笪地方。香港的仔女呢，他们父母都觉得他们孝顺的，但是呢个形式呢就是主要在物质上，请喝茶、买东西、送礼物这样。但是呢原来父母呢眼中的孝顺呢，就是打个电话回来啦，跟我谈两句啦，有时间跟我吃餐饭啦， 原来就在很忙的日子当中你能够陪下他，这个就是叫孝顺。台湾的情况就弊啲啦，啲子女评价自己是十分孝顺，但是父母觉得不是我想要的。个问题在哪里呢？原来大家都是用他的标准，用他的方法去努力去表达那份爱和建立那份的关系，他都会尝试找些胶水来黐，但是他用错了。原来在整个过程教智慧和爱是需要互相的配搭，因为爱就是最难的一个功课。但是没有了他不行，因为没有了爱，你不会再愿意和你的仔女去打这一场的仗，这一场教养的仗。唯有心存爱，还有一个盼望，你相信你的仔女会大，会改变，会好，你才会继续教下去。所以就因为爱这么重要，盼望这么重要，所以有多人就教我们了，批评中长大的孩子就学会批评，包容中的孩子就学会忍耐。就是说提醒父母不要随便打打闹闹，你要忍耐啊，你要包容啊，你要原谅他，不要只是批评他，你要赞赏他。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结果又是怎样呢？去到一个忍得住手至出奇，父母出手打人的局面呢？为什么呀？因为有人不听话，有人驳嘴，还要讲大话。面对管教，为什么很多时呢两代之间都搞到两败俱伤，嗌赢一场交，输了一个家。为什么很多时会搞到这样？因为知就容易，做就很难。如果还要爱一个不懂得自爱，又或者你爱极他，你锡极他，着紧极他，他都不知道的人，是不是更加困难呢？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智慧？如果不是，你的包容只是变成纵容，你的忍耐就变成软弱。为什么我们很多时作为父母真的面对仔女错完又错的时候，我们没了那份忍耐，反而挑起我们心中那团火，那团怒火因为他的反应我们越来越大。因为父母都是一个人，父母都需要被人去肯定，需要被人重视。但是当仔女不会肯定我们，不会重视我们，甚至一再挑战我们的时候，你都真的会冲动，会情绪失控。所以正如圣经所讲，世人都犯了罪。原来不单止小朋友是会经常犯错，其实我们大人都错了很多，错完又错。面对其他人的错，面对小朋友的错，有人可能会打下闹下，有些人可能就会放任的态度，当看不到没事发生。也都有些就会一次一次原谅他，希望他有一天能够知错，懂得翻转头。我们创造我们生命的神是全人类的爸爸，他怎么看我们的生命呢？原来他跟我们的父母一样，给了我们生活所需用的饮饮食食安，这个安居这个地方。但是不止这样，他还给了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智慧。我们第三样再给我们的，就是那份爱。因为他知道如果人没有这份爱，他们根本不可能好好地一起相处。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得救，是因他而得救。这个神好爱我们，爱我们去到什么地步呢？即使我们一句阿爸都不肯叫，他仍然都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去告诉我们，你快点回到阿爸身边，他已经预备了原谅你的了，他预备了赦免你所做过的一切错事。你只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跟他说声，阿爸，耶稣，我知错，我知道我以往在不断不断的犯错，我不断的得罪你， 我甚至不知道我以后怎样生活。当你是这样的话，其实你的生命就可以有很大的改变。神真正告诉你，什么叫无条件的爱？不是在计算你付出了多少我才给回你。所以即使我们迟迟不肯叫他一声阿爸，他都仍然等我们。他不想即刻罚我们，因为他知道他真的要罚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受得到。究竟我们愿不愿意求神帮我们离开这个不可以不犯罪的生活呢？什么叫不可以不犯罪？你有没有试过你好想做好，你好想不跟仔女闹交，你好想不，你好不想驳阿爸嘴，但你真的忍不到，你去到好似没办法控制到自己的地步呢？这个就是一个不能够不犯罪的生活。你想不想不再是这样？神告诉你，我可以帮你不再是这样，但是你要接受我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其实原来我们唯有在神面前，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愿意向他承认自己的罪，他就可以完全宽恕我们，也都帮助我们懂得爱身边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爱，我们能有能力去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爸爸妈妈的爱，我们都经历过天父无条件的爱。其实讲了这么多人来的事，都想分享一下一个我的故事。其实呢，由 BB 开始，我已经是一个很难凑的小朋友，我的健康很差的，成日都病，读书成绩也都很差。那个人最叻的呢，就是驳嘴斗气，所以跟家人关系呢是很差的。所以一直阿妈都讲了很多次的了，讲了很多年的了，他们死呢都一定是被我激死。但与此同时呢，在我小个最叻驳嘴的时候呢，我又竟然找到一个我不会驳他嘴的人，就是神。我小时候在圣经书里面就认识这个神，懂得欣赏我，这个神懂得锡我的。于是我就很单纯地很相信这个神，有什么呢我都会跟神说。所以我爸我妈经常都说，你经常咦吟吟说什么，你当然不知道，我品神，我从神讲着我心里面的一切。因为我这样跟他说的时候呢，他不会说我驳嘴，他都不会因为我驳嘴而闹我。我就是这样跟神这样生命一起的生活，生活了很多很多年，也都带我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去到工作的第二年，有一天阿妈拿着份报纸跟我说，你这么喜欢搬出去住，这份工作适合你。那么工作第二年，你怎会想过，你怎会出个声搬出去住的？阿妈讲得出这句说话，大家估到我们关系都挺好的哈。我真的去了做这份工作。这份工作是儿童院的家长，儿童院的家长就要轮值的，上工那晚呢就要在宿舍睡，第二天就回家。本来都挺好的，少一晚得一晚。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小孩喜欢宿营，少一晚在家都是好。但是呢，到我真正放工的时候，我才发觉我没了张床，我张床被老豆睡了，我变成跟我妈睡，隔晚回家同一个跟你关系最差的人睡同一张床，你的感受会是怎样呢？我还是不是跟他撑到行呢？我隔晚才回去，我都想有个安乐觉睡的。于是我学习安静，学习忍耐，学习收声。原来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耳终于做到嘢了，我可以听到嘢，我终于听到我妈在我身边讲的每一句说话，我终于开始明白多点我妈的感受。 直至到有一日我放工，我好攰，好攰咁放工。喺放工嘅时候，我突然间神提醒我一样嘢：你放工好攰啊！放工好攰，有得放工咪好咯。系啊，真好，仲有假放嘅。但我跟住我再醒起，神提醒我一样嘢：你阿妈冇得放工，你阿妈冇放过工，你阿妈冇放过假。廿几年嚟，你阿妈冇放过假。我嗰刻我先至体会，原来妈妈嘅辛苦系乜嘢？嗰个一世嘅责任，分分秒秒同时间斗快，系原来一场系跑唔完嘅路。我终于同神讲：神啊，我知错，我唔再任性，我唔会再随便同屋企人发脾气，我都冇权向佢哋发脾气。我要重新去学习去爱我嘅屋企人。我感谢神，神帮我学习呢份嘅功课，亦都感谢神。后嚟妈妈决志相信耶稣，当佢决志相信耶稣，我哋搭车翻去嗰晚，我妈妈同我讲，佢愿意相信神，系因为佢睇到我所信嘅神系一个真系改变人嘅神。喺去年年底做完手术嘅时候，爸爸妈妈嚟医院探我。离开之前，妈妈同我祈祷，佢求神叫我尽快康复，等我可以快啲翻返学院继续认识神。佢求神叫我快啲康复，使到我嘅生命系俾神用得着。妈妈今年其实70几岁，身体机能已经不如以前，越嚟越差。但好感谢神，佢对神嗰种依靠系冇停过，仲系不断咁进步。妈妈读书其实真系唔多，但系佢真系好有智慧，因为佢睇到将我180度改变嗰个系神，亦都因为咁去认识到，去知道佢可以放手将我交俾神去教，就系因为我有呢一个咁叻嘅妈咪，每一日为我祈祷。我由以前好古缩嘅性格变成好开朗，又好灰暗嘅性格变得好积极。更加重要嘅，我喺我嘅父母当中，我揾到点样去面对生活嘅智慧。我亦都喺我呢个妈妈嘅当中，去识得同佢一样去揾呢个赐人智慧嘅神，等我识得有信心、有能力。面对乜嘢困难难关都好，我可以平平安安，可以心存感恩咁去面对。听完咗我嘅故事，唔知道大家睇唔体会到边一个帮我将我同妈妈嘅关系去扭转，边一个引导我去体会妈妈嘅困境同埋情怀，有边一个帮我慢慢识得去体恤人，体恤作为父母嘅难处。是神，是神亲自改变了我，改变了我整个的家庭。但是神是不是只是愿意改变我？不是。其实在康全堂里面有很多的家庭是经历过神的改变，所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是不再一样。好像一阵家志忠弟兄和他的儿子，他们今天都会在 我请他们当中和我们分享一首的诗歌。为什么他们可以当中跟我们分享？因为就是10年前这个爸爸，他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去到神面前说，我不懂得管理我的生活了，你帮我吧。就是这样，神应许管理他整个家，直到今日整个家庭被改变，整个家庭经历那份福气。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再想一下究竟我们的家庭现在需要什么呢？我们欠缺了的是爱还是智慧？
谁曾应许一生不必怕我会断责路，谁陪我去走过，谁还令我于青草恬静处躺卧。 因他恩惠比海沙更多。谁曾应许天天看顾着我，昼夜眷游，连头发也数过。谁还以爱驱走心里惧怕怯懦？那句路途卷动着漩涡，因你是我主，我避难所，我盾牌和诗歌。你是我的高台，我随时帮助。来吧，用信心振作和高歌，你永在我心窝。为你有永生江河，除你以外不依靠别个。我究竟算什么？
我们究竟算乜嘢呢？
神你竟这般，
点解佢要等我哋翻屋企等咁多年？咁多年嚟，天上嘅父亲等紧我哋叫佢一声爸爸。我爱你，佢嘅要求只系一句爸爸，我愿意听你讲。喺我哋以往嘅生命当中，无论你听过几多次关于耶稣嘅故事都好，今日耶稣都话：我再次喺你嘅心嘅门度，喺度敲门，等紧你打开洞门，将呢份爱同埋智慧嘅礼物带入去你屋企。冇错，教养嘅道路系又难又远，人生嘅路系好难行。但系而家耶稣话俾你听，佢藉住佢嘅儿子，神藉住佢儿子耶稣嚟到你嘅面前，我亲自带你去到天父嘅当中，同你建立翻呢一份嘅关系。神一早预备咗一份好特别嘅母亲节礼物送俾每一位。就是这份有距而来的爱和智慧。今天我很想代表耶稣基督，将这份礼物带到在你的面前，邀请你接受这份礼物。这份礼物你怎么接受？你只需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说，你愿意在神面前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为着你过去所做的事去向神认错，愿意相信耶稣，将你的生命的话事权交回给这个赐你生命智慧的这个父神。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只要在位里面轻轻举一举手，让我们看到就可以，让我看到可以为你祈祷。今天是一个邀请你接受这份礼物的机会。这一份礼物是只需要你做一个在神面前做一个很坦诚的决定。我知道我的生命不可以再靠自己，我要在神你当中拿这份更大的福气。你是不是愿意在神面前悔改相信？你是不是仍然很想将这个生命主权揸到实，不想放？但是没有想过，原来当你放低这个生命的主权的时候，带来的不是更多的责任，而是可以有更多的释放，更多的平安，更多的喜乐。大家手上其实都会有一张回应表，一张橙色的回应表。正如回应表所说，教养道路又难又远，人生的路途崎岖难行。今天神愿意同你一起行的，他很想你得到这份爱和智慧，他愿意同你行人生的每一步，因为 主耶稣爱你，你可以在这张回应表里面剔上剔出你心里面的决定，你是否愿意相信耶稣？如果你愿意的话，即使你头先未有举手，你都可以在个格里面剔一剔。又或者我仲好想再睇清楚认识多啲嘅，你都可以剔第二格。但甚至可能我哋当中有啲弟兄，有啲朋友，佢可能好耐好耐之前曾经决过志相信耶稣，但已经好耐冇同神讲，冇同神倾偈，冇再认识呢个神。你今日愿意重新让主耶稣管理你嘅生命嘅话，你都可以剔喺第三格嘅当中剔。呢一个剔系你同神一个亲自嘅一个决定，系神要将呢份礼物交俾你嘅一个嘅日子。我呢个时候，我哋可以再安静，我哋再唱呢一首歌。如果你需要多啲安静嘅时间，你可以再慢慢去思想，甚至趁呢个机会去剔呢一张嘅回应表。我哋一起唱这首诗歌。在个座位前面其实的袋子有笔的，你可以用。
一生不结下我会断责路，谁陪我去走过，谁还领我于青草殿正处躺卧，风烛因为比海沙更多，谁曾应许天天看顾着我，昼夜倦游连头发也数过，谁还以爱去走心里惧怕怯懦，那句路途卷动着漩涡，因你是我主，我避难所，我盾牌和诗歌，你是我的高台，我随时帮助，来吧用信心赞颂我高歌，你永在我心窝，为你有永生江河，随你以爱不依靠别个。因你是我主，我避难所，我盾牌和诗歌，你是我的高台，
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亲密的，是个人的，同时我们和神的关系都是个人，是这么亲密，唯有你自己才可以为你自己做这个决定和选择，唯有你自己才可以做这个决定选择相不相信耶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你会不会都羡慕你身边的一些的朋友，他们的家庭，或者你都希望你的家庭被神去改变，
我究竟算什么，神你竟这般
一起安静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有生命，有健康，我们又懂得去纪念爱惜我们家人的时间和机会。父，我们求你真的保守带领我们，赐我们智慧，懂得怎样去爱，怎样去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爱我们的父母。父，求主你真的也都保守带领我们，能够在我们以后的日子当中去寻找到这个生命的智慧，能够认识到 你的爱，体验到你爱的真实。祷告奉主名求。